好，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，这个也不难猜测到啊，名字就叫希伯来书嘛。好，所以他是写给希伯来人或者犹太人。从他书信的内容来看呢，这些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但是是他们已经遇到了很多的危机，并苦难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外在的危机，就是因基督而受逼迫的情况，也有一些信仰的危机。我们在这个书信中告诉我们，有很多人因为面临逼迫的缘故，就已经丢弃正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本来就是不相信的啊，因为这样情况就有离开正道的人。他说，也有很多人面临这样的信心，一开始是很坚强，但是也需要这封书信来鼓励他们。好，不要失望，也不要灰心，该有信心了。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，就是我们发现，如果我们看十章，我们发现他们经过的这个试炼是非常重的，我们一会儿会看的啊。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，他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他用运动的比喻来鼓励信徒要忍耐，要有信心，叫他们仰望基督，要他们直到仰望基督的人必得胜，叫他们知道必因耐久的信心得到所需用的力量。不叫他们，他说不要忧愁啊，也是在吩咐他们不要失信，只要忍耐啊。这种忍耐的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必有的事情，如果我们没有能忍耐的信心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天主告诉我们，他在我们心中所开始的功他必完成，腓立比书一章六节。但是我们成圣的功夫不是立刻完成的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天主在这些事情中会怎么样，会试炼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能够有忍耐。请大家看十章的36节，待会儿我们也会看这十章三十六的想象。我们先看36节，希伯来书十章36节说，你们应当忍耐，教你们能够遵守天主的旨意行，得天主应许的福了。意思是这个忍耐有多么的关键，就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信心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情，也不会得天主叫我们得的祝福。它有如此重要，特别重要。那么在1到3节，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，我们能够看到天主，他借着这样赛跑的例子，他这个尘土，这个赛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，来形容我们属灵的生命。你我跑的路都是比较特殊，他这里告诉我们，在我们面前我们该跑的路，他没有说我们跑的都是一样的哈。其实我们每天要，我们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嘛，这是他表达的意思。但是这个路也是天主要我们走的，是天主的旨意，是天主所安排的。第一节就说到我们面前应当奔走的尘土，意思是这个尘土是天主给我们个人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本的路程不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都有自己该走的路了。其实我说到这儿，我就想到那个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在一起，然后跟他们交流，就开始说到彼得将来被遇到的问题，然后他告诉彼得，彼得将来会有人牵着你走，他的意思是你会受到逼迫，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不了，你会我的缘故受雷泄，就是会被捆绑。好，然后我特别记得彼得回的，就是耶稣向耶稣说的话，他说我知道，现在知道我要 经历的事情，但是他圣经告诉他转身看了约翰，约翰是谁？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彼得说，但主他呢？然后呢，耶稣就向他说，我若要他活到我再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就很直接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意思是我们主要我们管什么？要我们管我们自己要走的路了，对不对？天主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互相比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比赛，他用的这个比赛的例子，不是我们都在这儿这个赛跑啊，我们比谁快啊？不是，其实我们走的路都不一样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相信。我相信接着这个经文他教导我们，我们的信心会决定我们属灵成徒的结果，就意思是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忍耐会决定我们跑得怎么样，这非常重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忍耐必须成功，我们的功夫必须到家，我们的信心必须是坦然之信心，而不是一种口头上的薄弱的一种信心。雅各书一章四节这样说，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，一直你们完成全备无缺欠。这是他所表达的这种信心。其实我想到赛跑的这样的一个例子，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这个生活不是一种百米赛跑，而是一种马拉松。如果你见过不同的运动员赛跑的，你可以可能也许看过百米赛跑的运动员，然后你旁边站着一个运动，就是这个奥运会跑那个马拉松的，你如果一比较，好像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哇，你看这个百米跑这个赛跑的这个运动员，你看他的腿与棵树一样粗，然后你看他胳膊很大，然后他身体很壮，哇，这个人很厉害。然后你看到那个跑马拉松的，就感觉他跟非洲饿了这个十几年了，然后呢瘦瘦的，没有什么肌肉了。然后你要比的话，我们都会选择那个这个短跑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哇，这个短跑的他厉害，你看他的肌肉，你看他练的，你看他身体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他没有耐力，嗯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这样嘛。我们觉得我们很喜欢的这种人，或者说觉得哇，这个人这个信徒他真的很好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的样子，你看他做的这些事情那个事情，其实我们知道主不惯这个外貌的事情，他看你的信心如何，有没有这种耐力。我之前用过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大家喜欢烟花基督徒，就像鞭炮一样，烟花炮一样，点火之后哇，不，很漂亮，很亮，然后不到三秒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要求我们做什么样的基督徒？他要我们做灯不灭的基督徒。你看那这个区别吗？这个区别很大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主要我们忍耐，主要我们坚持，主要我们信心稳固，信心稳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这个不等于我们不会发挥光亮，也不等于我们不会再借着信心做伟大的事情，也并不是我的意思。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看外在的事情。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要为主做大的事情啊，我要为主做大的事情。好，但是你为主读你的圣经祷告吗？哦，这个不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天天能够有灵修生活吗？哦，这个有点难了。但是我要为主撇下生命啊，做大的事情，不等等等等，你这个就叫岩化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他们想为主做大的事情，发大光辉，但是简单该做的事情他不做啊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吧，咱们一句一句的来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一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我们既有这样许多做见证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既有什么见证人？那这个见证人是谁？那我们要看香香文，这个见证人指的十一章， 那十一章说的是什么？十一章讲的是谁？他讲的是我们经常把他们叫做信心伟人嘛，就是在圣经中记载的那些有信心的人。在十一章他讲到亚伯拉罕，他讲到以诺，他讲到亚伯，他讲到挪亚，他讲到很多很多，我们说哇，这个很有信心的人啊。然后他如何形容他们，在十二章他说形容他们 像一个围着我们的见证人一样。那我们说天主用的是赛跑的象征来教导我们，那这个人是什么？他是关注我们的人，可以这样来理解。换一句话就是围绕我们像云一样的人，那这样我们就有一种奥运会这个运动场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下面跑，然后呢就像上面有许多人围着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是他在形容的这个事情，看我们赛跑，就像球迷一样在那儿鼓掌加油。但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在天上有许多人在看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些见证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鼓励我，是在激发我的信心。其实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见实际上他们的见证，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过的日子，他们遇到的事情，就好像他们在大声的喊叫说信仰是凯旋，你可以赢信得胜一样。他是向我们说话的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榜样，他们的例子应该是鼓励我们的。实际上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。我们看见他们举起是被血染的这个旗帜，穿的是白如雪的队服，头上戴着是因新进路程而得的华冕，这是他们的样子。这是在我们学习圣经中我们可以学到的，我们可以明白的，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生活，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榜样都在做什么？都在教导我们，都在教导我们。他在教导我们什么？有信心，忍耐。可能你觉得我累了，我持续不下去了，我遇到一点问题的时候我要放弃了，我不管了。他们在向我们见证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的。你该有什么样的信心？你孤单吗？觉得你一个人在服侍主，没有人在跟随你，说哎呀，我们这个西岸教会就那么点人啊，对不对？感觉我们在对于世界这个直接对抗了。诺亚就会站起来说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服侍了120年，只有我和我家人信了，他们全部离弃了我们，但主是可靠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我们信靠了他，他救了我和我们一家。好，你害怕吗？不知道主要带你到哪里去，不知道前面看得很模糊，你主在引导你做的事情，你可能觉得哇，这个会有好的结果吗？不敢往前走一步吗？亚伯拉罕就喊叫说，我离开我父家了，我一切所熟悉的，我一切知道的，去往我从来没见过的地方去。天主不禁大大的祝福我，他因我祝福了许多人。这是他所见证的意思。可能你怕，哎呀，我年纪太大了，我不能为主做事情，或者我已经浪费了我半辈子追求世上的事情，主不能适用我做任何事情，觉得主没有办法适用你成就大事情。摩西会挥手喊叫说，嗨，我80岁才得到天主的护照，我花了40多年在旷野中，但这一切都是叫我谦卑，是我温柔，叫我能够服侍主，呵护主用，对不对？也许你失望，你往年的生活，你所做的事情，我现在还是叫你内疚，觉得主永远不能饶恕像你这样的人。但你丧望，你这个丧望，觉得主是不能适用你。你可以举目看 估计妓女拉哈在那里拿着牌子，牌子上面说从妓女到圣徒，对。再说你看，因为我主救了许多的以色列人，并把我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。你有耐心，你有信心。我不知道你的红海有多宽，我不知道你的狮子坑有多深，我不知道你的格利亚有多高，但我知道天主给我们的许多见证人，他是要鼓励我们做什么。信靠我，信靠我，信靠我。其实主在向我们说话，要我们有信心，也要叫我们忍耐到底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围着我们一样，为什么将他们的故事记在圣经中？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？经常会有人，你看你这个、大卫他犯罪了，为什么主会把他的故事放在圣经中？亚伯拉罕他，你看他做的事情。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，我们就知道他记载的旧约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，包括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目的，圣经就告诉我们了。格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一节，这里说他们指的旧约时代的人，以色列人，他造这一切事都是要做什么？简介，并且写在树上，就是指的写在圣经上，在警教我们，在这末世的人，他是为了教导我们，警戒我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从他们所遇到的事情，他们有的信心，他们有的缺陷，他们有的不足来做什么？来学习。我不知道你现在需要谁向你做见证，可能你在经过苦难，那你看约伯吧。也许你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你现在在纠结，你知道你的生活是有里面有很多杂物咯，有很多不该存在的事情。你看参孙，可能你犯了罪，犯了大罪，那你看大卫吧，这都是要做什么？这都是要教导我们，警戒我们。好，可能你需要与天主建立关系，学习一挪吧。反正我们可以提十一章所有的这些见证人，他们所遇到的事情，他们最终的结局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见证人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我要第二，我要你看高，我要你注意一下阻碍的，有阻碍我们的事情，关于阻碍的警告，也是在第一节后面有这样的话，他说我们既有许多作见证的人如云围绕着我们，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除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，存耐心忍耐，本我们面前一大本的长途。就我们刚才说，这个是赛跑的例子，天主想用旧约的人来鼓励我们，要鼓励我们，但是鼓励我们做什么？第一件事情就是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。我们先考虑重担是什么，这是指的什么。那这个如果我们理解，要完全理解他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实际上我们要考虑保罗那个年代赛跑的这个背景。其实他的背景可能就是希腊的这种奥运的这种背景。那赛跑者他们是不穿衣服的。所有运动员是赤身运动的，这个是比较恶心，说实话。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不会去的，也不会支持这个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赤身。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因就是要什么？要放下所有的重担。他们赛跑的时候，不要有任何的东西来阻挡他们。 那我要注意第一个这个动词放下。圣经警告我们，我们要放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吩咐他那个年代的人，有一些事情会阻挡你，这些事情你应该放下，你不要背着，它会影响你赛跑的路，这个路程和赛跑的结果。但前面有两句两个字很重要，应当，这个表达责任。圣经没有说你们要求主使你脱下重担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啊，如果你好好求，说不定主还会给你卸这个重担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他会说这个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如果我很虔诚，很好的过我的日子，那我也许能够放下重担。没有，主说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应当放下，你必须主动的放下重担，这个很重要。主将放下的责任给你，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主不会说哎呀可惜你这个环境啊，可惜你这个条件，主说我们要放下，对不对？放下各样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有各种各样的重担和能阻碍我们的东西。那重担是什么？我要你注意他的详下文。他说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出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。实际上我们一不小心会把重担理解为罪，但是注意这是两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是放下重担，第二个动作是除去罪。好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两件事情不一样。那如果它不是罪，它还能叫重担吗？请大家翻到格林多前书，我们看一下第六章。格林多前书第六章。你看一下第十六节、二十二节。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五权由得我用，但不能都有什么益处。五权由得我用，但无论何物。”都不能守他的辖制，这是重担的意思。好，那照保罗这样解释的话，他是罪吗？他说物权有我用了，意思是什么？我可以。其实这个在格林多前书有两次记载，另外一次是在十章的二十三节，在十章的二十三节他说类似一样的话，他说凡物都是我可用的，但不能全有益处。凡物都我可用的，但不能全建立德行。所以它一个是建立德行的物，一个是不建立德行的物，但是没有一个物说是不能有的。有的是有益处的，有的是没有益处的，有的可能会使我怎么样，会辖制我。那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这里其实不再说罪或者恶与善之间的区别，而是在说益处和无益处的区别。我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穿衣服不穿衣服的事情。其实我们现在运动员跟差不多也是不穿什么衣服来跑的，对不对？就跟是喷上去的一样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也是一个概念，它不想有任何怎么样辖制他的，拦住他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，比如说，甚至大学运动员穿个西服上去跑步的？没有。啊，那下雨的话，虽然天气有时候跑步的天气也不一定特别好，那他会不会拿着伞去跑啊？不会的。那估计他拿着伞，他不一定有关于拿伞不拿伞的规矩。他可能有的比赛中，他没有这样的要求，说你不能拿伞。 或者从衣服上要求你，你必须穿什么样的衣服，而是出于什么？他是自己不向被辖制的心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应该明白了，其实不同的重担会影响我们比赛的结果。那没有重担会跑得快，就比如说我赛跑的时候，我先捆两个沙袋，那可能我训练的时候会这样子，但是我赛跑的时候，我比赛的时候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在于一个对与错的问题，而在于一个这个会能不能帮助我跑主要我跑的路，这是我们要考虑的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不是罪，不是说它不是好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它指的什么？它只是没有益处的，是重要的东西。我问你，运动员会吃巧克力吗？我觉得应该会，偶尔吃一个士力架应该没问题，运动完了拿个士力架吃。但如果我知道那个燕志成他明天要有个比赛，准备跑，准备那个有赛跑比赛，然后我那天晚上去他家，我发现他到楼下超市买了一袋士力架放那儿，然后在沙发看电视，然后吃士力架，我就说兄弟啊，这个会影响你明天的状态，你别这样做了，这个不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哇，吃无论是什么，我们哎呀，吃东西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吃，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没有一点节制，他在那吃，我们会说哎，这个吃的很好，但你慢点，兄弟，对不对？这是不行的。其实我们发现，在我们树林生命，很多人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的状态，会使我们不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重要的事情，可能这个手机能成为重担。那手机并不是不好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你是聚会晚那个周六晚上在刷抖音刷抖音刷抖音刷抖音，这个两点才睡着的，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刷抖音刷抖音，然后来聚会路上刷抖音刷抖音，不好意思，你不会拿会有任何的益处啊，咱们学这个不会有任何帮助你的事情，因为你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心，对吧？可能是我们这个玩的游戏，可能是我们看的电视节目，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我们要考虑这个东西是建立德行的吗？是帮助我做我该做的事情，还是在拦阻我做我的事情？这个也是大家不爱听的，但是经常我们的爱好能成为重担。其实我们在国外经常遇到的问题，就是教会大家特别爱主，大家愿意跟随主，大家愿意来聚会，但是有特别大的这个橄榄球比赛突然没人了，对吧？它已经成为非常大的重担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考虑好，其实我们生活在参与的东西有哪一些算重担的，就是我们不应该参与的。那不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个运动员，然后我发现他来哥们儿抽根烟嘛，然后他说哦不我不抽烟，我们说这个人厉害，你看他已经戒烟了，叫他喝酒说哦那我不喝了，我是运动员，那人说哎你看这样的克制，真的这样你克制自己真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还少吃，只吃那个蛋白质强的啊，那些碳水可能吃的少一点，我说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啊，你看他这个管自己。但我们基督徒也要一样，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要考虑这个对我属灵生命有益处吗？恐怕我们吃的都是属灵的碳水。好，就意思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没有对我们有任何帮助的东西，这是问题。但是后面他又继续，你看第一节后半部分，不仅仅说我们要放下各种重担，这个责任给我们，这是你要做的。就为什么保罗说我知道虽然我都可以做，但是都不对我有益处，所以我不做。有的事情还会辖制我，所以我绝对不做。但是后面他继续说，我也要出去，容易连累我们的罪。连累的罪是什么？连累的罪呢？注意他说容易。其实这有两个解释。很多人他会把这个我们理解为个人。所以他可能会这样来说，他会说啊，我们个人呢可能会有一个罪，对你来说就是你的绊脚石， 然后呢，你有一个事情在你心中会让你跌倒，然后你要去掉这样的事情，可能有一个罪，有一个事情是你所爱的，是你所喜欢的，你要去掉它。但是我不太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啊，有几个原因，最大的原因就是从相向文这样的一个解释。另外，从原文的这个动词喻态，我们也看出来不能是这样来理解。首先，这个他这里的这里提到的罪是单数的，它是指的一个罪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这里的这个动词是一种前面这个罪前面有一个定冠词，所以它是那一个罪，所以是指的某一个大家应该知道的罪，而不是一个在你那里算罪啊，你那里是什么罪？它应该是一个指定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，而且他说我们，所以应该是我们都有的问题，共同的问题。有一种罪是我们都这个会是我们很愿意跌倒的，连累我们的。好，但是还好，我们从这个相向文中，我们也知道这个罪是指的什么。你说是什么呢？信心。嗯。那如果在这里他在讲到我们赛跑是靠着什么信心往前走的，那能叫我们跌倒的是什么？没有信心，或者换一句话，不信。我们从这个十章开始，希伯来书十章就有信心的这样一个主题。到十一节，他说亚伯拉罕有信，伊诺有信，这个挪亚有信，亚伯拉罕有信，萨拉有信，然后他一直在说，若有信心就必成功。他说信心能使我们得胜。那么使我们跌倒的罪应该和信心有关系，或者应该是信心的反义词，就是不信。这罪是不依赖天主的意思，是依靠自己的意思，是看周边的环境然后不仰望天主的意思。这就是容易连累我们的罪。这罪就是靠着肉体做事。虽然这个赛跑是一种属灵的，是一种属于这个灵魂方面的这种比赛，但是我们经常要做什么？我要靠着肉体和自己追求自己的情欲过我的生活啊，那一下子就怎么样绊倒了。其实如果我们查看自己的心，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？不信。其实所有的罪都是从不信出来，都是从不信出来。那以为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好，我面临一个决定，我可以相信主的话语，遵守他话，或者我会说我有更好的方法，然后照着我情欲去做。这个很简单，其实很简单。他说容易连累，这是容易的事情，不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哦，好，我把这个大石头搬到我路上，然后故意的哇，你把自己给搬倒了，不用，一不小心我们就掉这个坑里了。其实就是这样子，这就是不信嘛，特别重要。其实你可以想一想，你今天早上起来要来聚会的时候，你的情欲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哎，再睡一会儿吧。起来看圣经嘛，哎，今天不看吧，啊，嗯，下雨吗？会堵车吗？可能，但是我再睡一会儿吧，啊，为什么？这是情欲，这个很难吗？这个不难。这个最容易的嘛，其实我要跟着，我要做最简单的事情，我就睡了嘛。我今天早上闹钟5点就响了，然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应该5:30能起来，我可以不起来了。这是对于你的情欲来说，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处理方式。但是一个是出于信心，这是主要我做的事情，我相信我要 遵守主的命令，我要起来做，就是借着信心克服我的情欲。另外一个呢是不信，确实我可以睡一会儿，对吧？其实格罗西书二章八节这样说，你们应当谨慎，恐怕有人不尊基督，按照人间的一传，世上的小学用偏学空言夺了你们的心意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，我们跌倒，我们失去真理难吗？他说你要谨慎，恐怕会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特别重要。若我们不谨慎，我们就会被这个罪绊倒了。有人刚开始赛跑的时候，其实很最容易的事情就是被情欲跌倒，被不信跌倒，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。所以有两件事情我要注意，让大家就是意识到，第一，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。第一个是所算重担的事情不帮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第二种事情是什么？违背天主的事情，不信。好，不信，这个是罪。圣经说所有的事情，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，他说所有的事情如果是不出于信心就是罪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们吃饭我们应该靠着信心吃饭，我们工作我们要靠着信心工作，我们做每一件选择我们首先要靠着信心去做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叫也靠着信心吃饭？什么叫靠着信心工作？如果不出于信心那罪，那我很难理解，我难明白。实际上很简单，信心是尊天主和他的话语，相信主关于这个事情的命令是可信的，是可靠的，并愿意遵行，这就是信心，这就是信心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，他们开始谤读天主的时候，是出于什么？不信。他们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让我们在旷野中？是不是要我们在这儿死啊？虽然他们吃过好几次曼娜，虽然他们知道主多次的照顾他们，但是他们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的这个欲望满足不了，我就是不信你。好，所以他都是出于不信。二十一节我们得加快，后面我得继续解释。最后他说存心忍耐，本我们面前冈本的道途。我们也该思考这个事情，他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要忍耐，我们要忍耐。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，这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三十六节关于忍耐的这个主题。他告诉我们存心忍耐，意思是这个忍耐是我们离不开的。那希伯来书的这个书信人，他们是不是有忍耐？从这个经文中他是有一定的忍耐，而且可能说比我们忍耐要强太多了。咱们看三十二节，你们应当追念当日蒙光辉之后，就意思是信仰耶稣基督之后屡次忍受大苦。好，他们是之前信耶稣基督一切都好了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吗？没有。他说有遇到大苦，就如什么征战。他说我自己被毁谤，遭患难，仿佛在戏场上受辱的。他的意思是你们信我的时候就全整个社会就怎么样，就开始逼迫你们，被众人观看或人受这样的苦，你们体恤他如自己受苦一样。所以他这个是对于苦难是并不陌生的群体。我在累谢之中，你们也体恤了我。有人强夺你们的财物，你们也欢心忍受。什么情况？这是犹太人吗？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发生什么情况？受到逼迫，赶出会堂，社会排斥，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一切都没了，这是他们曾经 经历过的事情，特别严重的逼迫。他是因为知道天主的天上有更没长存的财物。他的意思是你们是怎么样可以忍受呢？换句话说，他们有信心，他们有信心天主必赏赐， 他们的信心会得到天主的报应。三十五节，你们也不可失去坦然的心。他说存这样心的必得大赏赐。三十六节，你们应当怎么样忍耐。那他们难道没有忍耐过吗？他们一直在忍耐，他们一直怀着信心过他们该过的日子。然后在这里作者在劝他们做什么？继续的忍耐。所以在第一节他这里这里最后吩咐他们，他说存心忍耐，本你们面前当本的程度。其实第四节我觉得这节经文在告诉他们，你们所受的，你们的忍耐还没有到底，意思是你们还会继续受苦。十二章四节说，你们与恶相争相敌，还不至于流血。流血在圣经之中，血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血，这个命在血中。流血的意思是死亡，不至于死亡，意思是他们还有生命，意思是有生命，有血气，有生命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继续受，需要继续的忍耐。他们还没有，征战还没有完毕，他们还要继续忍耐。而这个特别重要，我们也需要忍耐，需要坦然的心。我们稍微今天下一点雨，大家就是哦，我不来聚会了，下雨了啊。这个跟希伯来书这个收信的群体完全不能相比。这个信心都不是一个宇宙的，好。我们需要信心。其实我们如果学习圣经，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足的，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人。我们起来做主事情，我们简单的灵修生活保持不了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经常不按着圣经去控制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没有信心去遵行主的话语。我们需要坦然的心，我们需要忍耐的信心，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成长。这就像我们教会的人说，我们需要成长。办到我们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办到我们的事情不是什么难事情，简单房的问题，只是我们没有信心去做。我们信徒，或者这样说，我们的信心必决定我们路程跑得咋样，我们这一辈子过得咋样。但是我们忍耐的心决定我们信心如何，特别重要。其实你有信心，大部分的人他的信心的概念与圣经中信心的概念不是一回事，完全的依靠与依赖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说我有点信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有一点信，有信和不信，但是没有有一点信。信是完全的依靠与仰赖，特别重要。他说我们应当奔我们面前的路程路途。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他有这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人的道不由自己，人在世间行走不能自定。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内，我们走的路不一定完全是我们能管控的。其实你生在哪里不是你来定的，你所生的环境中，你的这个生活条件，各方面的事情不是你来定的，就是创造你的主来定的。但是我们如何面临我们面前的路，这是我们决定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面前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，我们应当奔我们前面的路途，特别重要。好，二到三节 十字架的榜样。最后我就简单说一下，虽然这个应该是作为重点啊，但是因为时间缘故，我可能不能讲太多了。在十二章的二到三节，他说仰望，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第一个看到要放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放下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们第二看到的是什么？要出去。然后第三，我们看到的是要仰望，这个很重要。仰望，仰望什么？我们信道的本母的耶稣。好，仰望，这个意思是抬头看，表示依赖或指望的意思。意思是什么？之前我们不是在看着仰望着基督，那我们眼前是在什么事情上？在地上的事情。那他叫我们仰望，是叫我们抬着头盯着基督，依靠基督，仰赖基督。那这说明我们信主之前不是这样做的，这很重要，该有这样的改变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首先要开始调整我们的眼睛。我们不要盯上这个世上和世上的物，我们不要盯上这个必败坏的东西，我们要盯上谁？我们盯上耶稣基督了，特别重要。如果我们要忍耐走面前该走的这个路途，我们需要仰望主，这非常重要，这是我们信心和忍耐的来源。我们不能看牧师怎么样，看别的弟兄怎么样，我们要看耶稣。牧师会让你失落的，别的信徒也会叫你失信的，但只有耶稣基督值得你仰望。大家应该记得，我们没时间翻那个经文，但是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认了基督，他说主啊出来，主说来吧，他就下到水上，然后开始往耶稣的面前走。但是他在中间开始看上什么？他开始盯上旁边的浪，风浪的情况。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怎么样沉下去了。其实这个也表达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仰望的意思是盯着不变这个方向了，我在仰望，我在依赖，我在依靠。但是当彼得开始看周边的事情，哎呀，我这个危险，我那个危险啊，我孩子学习啊，我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这个工作情况，哎呀，我这个经济条件，哎呀，我这个债，我那个事情，其实我们发现就开始做什么，沉下去了，啊，我们开始会照着我们的情欲做事情，而且我们能做很多邪恶的事情。一个跟随自己情欲的基督徒能做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我们必须做什么？仰望主。注意他用奔魔这两个字，耶稣是我们信的起源，我们信心的起源，也是我们信心导致的最终结局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诚意靠他，我成圣靠他，我得荣耀成儿子也靠他，我一切都是怎么样靠他。他是我们仰望的榜样，我们该仰望的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因为将来必得的喜乐，也不顾凌辱人的十字架的苦难，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。耶稣有没有要求我们做他没做过的事情？没有。他看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，他知道主要他天父要他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就做了，忍了人的凌辱，忍了十字架的苦难，现在得了荣耀。好，这个就是作者在这里在鼓励希伯来信徒。但注意第三节，他说耶稣忍受了恶人这样的横逆，你们应当思想。 哎，所以我们这里再有个重要的动词，思想。我们看到仰望，我们现在看思想，这思想什么意思？他说免得你们也一样疲倦丧胆。什么叫思想？好，咱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心里脑子里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但不等于你思想他做的事情，这个是有区别的。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接受他死了，他受了凌辱，他受了十字架的苦，他受了他替我们做罪人的属灵的痛苦，我接受了。好，但是如果我要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我首先得思想。我们首先要明白，真正的基督教，真正圣经的道理，天主的带领，圣灵的引导，它都是通过你的思想开始的。有一种山寨的基督教，现在告诉你靠着你的感动去做事情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这是圣灵没有告诉我们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凭着你的感动，你的感情，你凭着你的感觉去做事情，没有。主要我们去思想，特别大的一个区别。特别大的区别。我们这个思想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，给你读个经文，他说：“我做榜样给你们看，叫你们照着我的样式行。”耶稣基督在世上说：“我在世上的目的是给你一个榜样，指导你应该如何做事情。”那这个需要我们去思考。我们现在为什么在学基督生平？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榜样，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榜样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蒙召，是要你们受苦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了榜样，要你们按照他的总迹行。”意思是我们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学他，他做的事情，我们真的要去学他，要去明白。约翰一书二章六节：“人若说自己在主面前。”如果说自己在主里面，不好意思，一句一动就当效法主。所以呢，在约翰一书说，如果一个人说他我属于基督，我在基督里边，那这样的人应该一句一动效法耶稣基督。哇，这个特别重要，这个特别重要。如果我们不给自己留时间去考虑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情，如果我们不能在读经的时候真花时间在思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主要我做什么，主要我如何应用这个在我生活中，如果我们没有一点这样的时间，我们不会有该有的属灵成长。比如说我们不迷信圣经，比如说我睡的时候，我不把这个圣经放在我枕头上，说这样子所有的邪灵都来不了了，因为我这个放在我圣经的，或者我把圣经放在头上，这样子我能更属灵一点，或者我在我家里播放圣经，然后我在工作干别的事情不思考的时候，哎，这样它能感化我的心，没，不会的。我只通过做什么思考，哎，主你要我怎么样，这个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，主你在做什么，你具体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我怎么样可以应用这个，它是思想。可惜太多的人现在他的信仰就是这种迷信的信仰啊，没事，我不怕邪鬼，我这有一本圣经，但是你从来没读过这里边什么东西，你该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区别很大。但我看他说思想的原因是什么，免得你们怎么样疲倦丧胆，就意思是我们不思考的结局是信心失败，是信心失败。好，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不累吗？累。难吗？难。拼着信心的日子不是传说中的一帆风顺，没有，它是艰难的。但是当我们有榜样可以效法，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话，他的命令，他的教训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坚持忍耐，我们可以在信心中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就不至于疲倦丧胆了。 这特别重要，特别重要。所以我要你考虑一下你的生活，你说主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在感动你，说你不应该在做这个事情，但你心里在说我就要这样做，这个是没有信心。主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你说我不能做，这是没有信心。你在说我该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主在说你不该做这样的事情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不相信。其实我们最终站在天主面前的时候，天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叫基督的审问台、审判台，与百宝座审判是不一样的。我没时间讲那么多，本来想多讲一下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其实为什么叫基督台前，而不叫基督宝座前？为什么圣经用台，不用宝座？这个其实有原因的。因为台这个字也是运动词，它是想这个奥运会的那个运动员，他结束项目之后他会走到哪儿，他会走到当时有一个观看这个管理赛跑的规则的一个裁判，然后有一个台，然后他会在这个台面抢受什么意思是什么，你跑得怎么样。你知道我们站在基督台前，问题不是你得救否，你上不上天堂。你知道所有站在基督台前的都是得救、重生得救的人吗？没有一个会下地狱的。但是站在基督台前的审问是什么？这个人该不该拿那个画面？他该不该得赏？他该不该得荣耀？他该不该得这些事情？他该不该在荣耀收到赏赐？这个是怎么判断呢？要看你如何赛跑，要看你如何赛跑。其实我们将来站在基督面前，只分跑好和跑不好的人。那区别是什么？简单说，有信心和能忍耐的信心，和信心缺欠的人。这是决定我们将来站在主面前的结局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个事实，其实能改变我们这个属灵生命，会能使我们真的哦，那将来我要站在基督台前，那这个是重担，我不要的，这个影响我不要的，这是罪，我更不能要的，赶快把它弄。为什么我将来我要站在这个基督面前？我的永恒要因为这个人生的赛跑来决定的。哇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是最大的荣幸，我们可以在为耶稣基督赛跑啊。但是赛跑也有规矩，赛跑也有规矩，所以我们要记得将来我们也要站在基督台前，他要审问的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。